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农安蔡玉英与娇茹母女遭网判9年和6年，山东孙锦辉被非法判刑2年2个月，被迫害致下肢瘫痪，大连吕开利再遭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蔡玉英与娇茹母女被警察绑架诬告1年多，分别遭德惠法院非法判刑9年、6年，现已上诉。蔡玉英现年66岁，修炼法轮功前头脑像江湖一样混沌，后经邻居介绍学了法轮功，头脑变得清澈，从此无病一身轻。蔡玉英温和善良，事事按真善忍标准去做，在家里家外都受到称赞。于娇茹今年33岁，是一名会计师，他在生活工作中都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人谦和有礼，事事为他人着想，业务扎实，深得老板信任。2020年7月15号，一群国保公安人员拒开蔡玉英家的防盗门，非法闯入家中，绑架了蔡玉英一家三口。当天，农安县共非法抓捕了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次非法抓捕行动是由长春市政法委和农安县政法委共同策划实施的。在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和公安局长李兴涛的指挥下，绑架了20几人，至今有13人仍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21年4月9号，蔡玉英、于娇茹等8名当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开庭。蔡玉英被冤判9年，于娇茹被冤判6年，二人依法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孙锦辉女士2021年7月23号被泰安肥城市法院非法开庭，后被网判2年2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目前她正在准备上诉。孙锦辉今年47岁，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传播中共迫害人民的真相，3年多来多次遭中共当局的绑架迫害。2018年6月12号，泰安市高新区公安分局龙泉派出所的几个协警在孙锦辉的新城摄影店里发现吧台上有一本法轮功真相台历。下午2点多，岱岳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长严希勇带着3个警察到孙锦辉店里，抢走了他经营用的4台打印机、照相机、2部手机、1台电脑主机和一些真相资料，然后强行带孙锦辉去医院检查身体，在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仍强行把他送进泰安市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之后，家人被勒索5000元，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手续。2021年7月23号，孙锦辉再次被强行劫持到肥城市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孙锦辉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2个月后，孙锦辉接到肥城市法院的判决书，他被诬判2年2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孙锦辉抵制对他的迫害，已着手向泰安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被迫害致下肢瘫痪的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吕开利先生于2021年6月20号被沙河口区国保指使马兰子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抢劫。7月8号被沙河口检察院以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非法批捕，现在被诬告到甘井子检察院。现年57岁的吕开利是原大连起重集团技术信息部工程师，毕业于东北理工大学，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7次被中共绑架迫害，累计遭13年冤狱，期间遭受死人床、吊靠， 150万伏警棍电击等种种酷刑迫害。2005年9月，因以电视插播形式向民众传播真相，被辽阳法院诬判10年重刑。由于不堪盘锦监狱的残酷折磨，吕开利从劳动车间楼顶跳下，导致下肢瘫痪，马尾神经损伤，大小便失禁。出狱后，吕开利通过练法轮功功法能依靠单拐走路，但还没有完全恢复。2021年6月20号，沙河口区马兰子派出所五六个警察闯进吕开利家中，将他绑架，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播放器等私人物品。吕开利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拘留所，后来又被派出所警察劫回到派出所，家属向他们要人不放。6月26号，他们把吕开利强行送入大连姚家看守所。看守所的人说，他大小便怎么办？警察说，我们给送尿不湿。后来警察又给家属打电话要尿不湿。家属到派出所要求放人，警察不让进大厅，并声称，你找也没有用，吕开利是上面叫抓的。7月8号，吕开利被沙河口区检察院非法批捕，近日被诬告到甘井子检察院。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媒体有责任揭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2021年9月24号第四场媒体篇峰会，讨论主流媒体对活摘器官犯罪的沉默和自我审查的问题。来自欧美亚三大洲的新闻界资深人士共同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呼唤新闻从业者履行使命与责任，尊重事实，制止邪恶。法国资深记者莫里斯·杜瓦安指出，中共犯下的活摘器官罪行是反人类罪，但是西方的主流媒体在此问题上却保持沉默，这是迫于中共经济的利诱、中共的渗透以及中共战狼外交的施压。杜瓦安因此敦促人们重视类似于新唐人和大纪元这样的独立媒体。他说，因为他们没有臣服于中共，并找寻真相，也捍卫人类的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关注中国人权和宗教自由的国际杂志寒冬的主管马可·莱斯宾蒂说，中共活摘无辜民众器官的罪行已经持续了数十年。活摘器官罪行杀害的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中共将活摘的器官在黑市上出售获取暴利。作为新闻界业界人士，他敦促记者们公开讨论这些信息的可信度，并质疑中共回应的可信度。他说，此举将可以为防止中共对无辜者的杀戮做出贡献。旅居法国的古巴记者及电影导演佐伊·凡德斯指出，活摘器官是共产党反人类的野蛮酷刑，但一些主流媒体不仅不加谴责，却配合掩盖甚至辩解，形同共产党的盟友。凡德斯敦促，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记者都应该谴责并发声，要求中共立刻停止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张锦华在演讲中表示，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依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张锦华强调，当人类器官被当商品销售，人类不可坐视不管。他说，我们不能忘记承诺制止中共罪行的誓言，这是所有自由世界媒体的责任。世界反活摘器官峰会 由医生反对活摘器官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等组织联合举行。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1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仙出山之对话篇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9日。在与神仙对话时，因为神仙说你们人心不少，也说到山中的修道人看不起大法弟子，我想知道大法弟子有哪些执着令人不能释怀，为此我发出一念，希望神仙把这些执着列一列。结果我就看到了那张列着意见的纸。那些意见不是一个修道人提出来的，而是几个修道人的意见组合。其实我们修炼人也知道那些人心，这些心有妒忌心、争斗心、色欲心、显示心、感示心、执着自我、掩盖、不会修、脾气坏、安逸心、怨恨心等等。随后我看见了五个修道人，他们都是修了千年以上的神仙，修的时间最长的有6700多年了，穿着紫色的道袍，须发皆白，修的时间短的也有1000多年。在和神仙的对话中，我们交流了如下几个问题。一，关于情的问题。一位神仙说，你们那里有些人不会修，是在里面混世呢，知道法好，不会离开，但是不愿修去自己的人心。捧起大法书时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放下书后就依然是那个我行我素的人，改变自己很少。另一位神仙说，你们情欲太重，儿女情、夫妻情、父母情、对恋人的情、孙男弟女等等，情重超脱难。我说，对于你们说的修炼人的情重，这的确还有我们没修好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归正。对于情，我们师尊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只要是三界之内的生命，无论一切事物，它都能渗进去。换句话说，你就在这个情中泡着，不被情带动，谁能说不被情带动？那他太了不起了。不被情带动的也只能是修炼的人。即使他是修炼的人，也是因为他在修炼明白了一个理的时候，升华出来的那部分升华到三界外边来了，那部分就不被情干扰了。所以你只要是修炼中没有升华上来，你只要是在常人这个层面上，都会被情泡着，都会被情带动。大法弟子是理性的对待情，不被它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只是理性的对待它，只有你修好那面才会脱离情。我说，情弥漫在三界中，三界中的生命都是有情的，只是携带的密度不同。就大法弟子而言，在人世中修炼的确有情，并且在某些方面情还比较重，的确要注意修去情，修出慈悲来。二， 关于听天机的问题。在与神仙的对话中，我们谈到了天机的问题，大法中蕴含了天机，大法弟子交流中也会说出天机，修道人关注大法弟子也知道了一些天机。即使这样，他们依然有迷惑的地方。他们一方面惊讶于大法弟子修得比较快，另一方面他们对大法相关的事情在持久的关注，他们关注开天目的修炼人，看见了大法弟子身边的护法，他们关注大法弟子的思维形成，关注大法弟子的法会，关注世间和大法弟子关联的一切事情，包括做媒体的修炼人，包括神韵演出，他们也关注大法师尊后来的讲法。我现在明白了，有这么多的生命在关注大法弟子，天上地下不计其数。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现在开法会的空间，这空气里边密度大到非常微观的每一粒上都是眼睛，都是远处射来的眼睛在看着这个会场，听着我讲，也看着你们的思想，也听着你们讲。人类社会这么大一件事情，关系到宇宙生命，大家想想，有多少神在注视着你们？一思一念，你还没有发出那一念，你那个思想的念头在组织结构中，他就已经知道你要表达什么了。我有的时候真在想，有的学员就这么不争气，都得了法了还这样。我知道了，他们自身就了悟天机，通过法会又听到了天机，他们关注大法弟子，还可以验证天机。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过，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推到什么位呀？推到你从哪来的，就推到那么高，很短时间就推到位了。有的大法修炼人在1999年720前，看见自己脸上出现一只大眼睛，里面有无数的小眼睛。有的修炼人读法时，看见嘴里出来的都是法轮。有的修炼人甚至看到了自己的金身，看见了复元神等等。修炼人之间的交流，他们也可以知道，甚至可以提前知道，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修炼人的思维的形成过程。修炼人在一起交流说话都是有的放矢，不会吹嘘，他们听到了觉得有意思。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对我们说过，你们知道那个千年修道的人，他们得一点真机装在肚子里呀，装上千百年都不告诉别人的。谁要想知道我这点东西还得交换呢？你们呢？秃噜秃噜秃噜都说出来了，不装事儿。可是即使他们听到了天机，有时候也是将信将疑，还是有迷惑的地方。比如2015年溯江时，有大法弟子大量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我和同修发正念时，看见和师尊签下一个约，是保护一方平安的约。我们这个地方在溯江之后的确比较平稳，过后我缄口不言，我不认为是我们的功劳，但是如果做不好，我们肯定是有责任的。他们的迷惑在于，你们的正念真能起到那样的作用吗？我的解释是，师尊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佛法神通在抵挡着世间的污浊和败类，大法弟子开天目的看到的是局部，而你们看到的也是局部，认识谁都看不到大法的真相，因为我们的师尊是从微观中改变着一切。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将计就计的法在圆融着一切， 我们师尊所要的必然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对于你们的迷，我们师尊在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而且这个法理要使难了，那只能神明白，只能救神。低层生命哪有那个智慧去得呀？因此这次传的法没有任何迷，所以讲叫理白，法理浅白，理白言白，讲的说的话也是最白话的、最浅白的，低层的生命听明白了，可是却难住了很多高层生命，他们觉得这法怎么这么浅白，他反而不相信了，他反而觉得这怎么可能。对，就这么表面浅白，真学真修才能看到高层的理，所以我说什么迷都没有，却迷倒了高层众生，就这意思。三，给众生得救的机会。大法师尊传出大法，弟子们修炼，就有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师尊还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过，对其他宗教中人的救度是放在最后了，下一步做。有人说，大法弟子怎么这么特殊啊？比宗教的人还特殊啊，为什么不先度他们当大法弟子，而度现在这些人当大法弟子呢？人看人只看这一生一世，其实现在的这些人里边，历史的过去很多都是东西方几大政教的第一批教徒，是亲自听过释迦、耶稣讲过法的人。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的正信坚定的信徒。而且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圣徒、有名的和尚、有名的道士、有名的基督徒就在大法弟子中。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在大法弟子中。我知道，我认识的同修有早期的释迦、耶稣的弟子，比如大迦叶、阿难、莲花色、彼得、摩西，有日本的圣德太子、千代也等等。当然他们也知道了有释迦、老子、耶稣、孔子等等在大法弟子中。在和神仙的交流中，我隐隐地意识到，伴随着法正人间的到来，他们的去向、他们的选择也是要解决的一层事情。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计程车司机的心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杨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2日。我今年70岁，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这些年，随着大法弟子不断地讲清法轮大法真相，很多人都在觉醒，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外出办事时经常搭计程车，这也是我给司机讲真相的机会。今天和大家讲几位计程车司机的故事。第一部分，司机 A 说，我佩服李大师，我为法轮功鸣不平。一天，我搭计程车去一个刚刚走进大法修炼的学员家，司机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我一上车就感觉这位司机好像有些与众不同，他态度热情，说话语气和善，车里干净明亮。我们互相打过招呼后，我说，这么早就出车了？一看你的车就知道你是个干净利索的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不多。他接着我的话说，有的车简直让人没法坐，脏乱不说，烟味呛得让人无法忍受，乘客谁愿意坐啊？我说，是，这样的车我也坐过。紧接着我说，像你这么好的人，三退保平安了吗？他听后转头向后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学法轮功的啊？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他早就帮我退了。你还别说，还真是管用。自从我三退后，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过去因为常年开车，我的膝盖很疼，现在也不那么疼了。而且三退后，我干什么都很顺利，真的是心想事成。他是某某，你认识吗？我说认识。他继续说，他们夫妻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常去找他们要真相资料看。他们一家人都是好人，可就这么一家好人，却因为练法轮功遭到中共严重迫害。某某本是大学毕业，在政府上班多年，他妻子也在好的部门上班，夫妻俩都是人人公认的好人呐。就在他要被提拔的时候，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开始了。他们夫妻先后被开除公职，被抓捕、关押、被劳教，亲眼见到朋友的遭遇，那几年我真的觉得天塌了一样，心中无法接受。学真善忍，做好人没错啊，共产党怎么能颠倒是非，黑白不分呢？我真认识到共产党腐败透顶了，他太坏了，太邪了，把咱们中国糟蹋完蛋了。我从心里为法轮功鸣不平，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竟被中共残酷的打压迫害这么多年，简直是太冤枉了。我相信法轮功一定会平反的。我也经常告诉亲戚朋友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他们我朋友一家人的遭遇，让人不要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毒害。他心情激动地一口气说了很多，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我被感动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到了下车地点时，正好有人等着打车，我含着泪水对他说，谢谢你对大法的支持，谢谢你对我们的理解，你这么好的人一定会得到福报的，我真心希望你幸福平安。他也说，希望你也幸福平安。隔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坐上了他的车，刚开始因为都戴着口罩，互相之间也没认出来。打过招呼后，当我一说法轮功时，他还是说，我认识你的同修某某。我这才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个令我感动的司机。我问他，这些日子见过你的朋友吗？他们现在怎么样？这时他也认出了我，口气亲切地说，大姨，是你啊，我们真有缘分。你的同修现在可好了，他们夫妻俩被聘请去主管一个企业，他们的才能人品很快得到大家的公认，得到上级和下属们的敬佩。他们这几年家里的日子过得很不错，也发财了，孩子品学兼优，顺利地出国深造了。那个企业自从他们去了后，真是变样了，从领导到工人都能齐心协力地配合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的工作业绩突出，工人们的收入也多了，我真为他们高兴啊。我插了一句说，其实修大法本来就是有福分的。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看你们真相资料上说的法轮功学员被共产党活摘器官高价贩卖，我非常的气愤，世界上竟有这样黑心肠的坏人，这肯定是共产党指使他们干的。这么多年共产党一直在打压迫害你们，而你们从没有害怕退缩，你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多年来一直坚持做自己该做的，现在上哪儿找这样好的人呐？法轮功太了不起了，你们受苦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当然我最佩服的是你们的师父，能使这么多弟子这么多年来顶着中共邪恶的打压迫害，不畏生死的坚持真理，你们的师父真是太伟大了，太了不起了。法轮功给咱们中国带来了希望，我支持你们，为你们加油，希望你们坚持到底，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听到此，我双手合十说，谢谢，谢谢你，祝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我看到了他一脸的真诚和善良，我在心里感恩师父的佛恩浩荡。第二部分，司机 B 说，法轮功真的是在救人呐。几个月中，我先后两次打过司机 B 的车， 第一次我给他讲真相时，他说他已经做过三退了。他问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我给他讲了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修炼者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在提升自己道德水准的同时，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告诉他，我曾经是一个常年吐血，走路都走不稳，多种疾病缠身的重病人，到处医治无效，越治越重。在无望的情况下，经人介绍开始练法轮功。我按照书上要求的修心向善，没多久，我一身的疾病一扫而光，至今身体非常健康。这时，只见他爱理不理地说了句：“你们都会这么说。”临下车前，我告诉他，在困境中，在遇到危险时，一定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就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我又给了他一个破网软件和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他破网软件能让你看到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可以浏览大千世界，内容丰富多彩，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有些人想找这种软件还找不到呢。这时他态度一下变了，很愉快地接受了软件。第二次打他的车，开始我没认出他，我开口一讲法轮功，他立即打开车前的挡板，拿出破网软件给我看，说：“大姨，你还记得吗？这就是你给我的二维码卡片，二维码小卡片上的蓝天下飞翔的小鸽子和那只盛开的梅花，是那样的鲜艳芬芳。不错，这正是我前段时间送给他的。”我问他，还好用吗？他说，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好用时我就多看，我一直保存着它。我告诉他，不好用时是中共在封网。他说，这个小卡片可好了，真的看什么有什么，我也分享给了很多人，我们确实明白了以前很多不明白的事。我很感动地对他说，小伙子，你可真是一个头脑清晰聪明的人，你会得福报的，真是难得啊。现在很多人都是中共邪党说什么他就信什么，自己根本不动脑子，没有自己的认识和主见，还不看也不听真相。他说，我媳妇就是这样的，她还刚入了党呢。我村里练法轮功的人劝她三退保平安，她坚决不退。我说，我给你一本天赐红符，上面有为什么叫人三退的内容，你回家叫他看看，再耐心地给他多讲点你看到的真相，结合眼前大瘟疫发生的事例，武汉死了多少人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不三退的后果，相信他会转变态度的。这时正好前面红灯亮了，他突然问我，大姨，我有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就拿你来说吧，你练功身体好了，觉得法轮功挺好，那你自己在家练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到处宣传发资料啊，到处贴啊挂啊的。我说，你现在可能已经明白很多真相了，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要求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炼，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法师父慈悲，珍惜世上的生命，在人类处于危险的时候，叫我们把救人的大法告诉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人，叫我们抓紧时间讲明大法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仇视大法的人，给人一次得救的机会。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修炼者普遍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中共邪党撒着弥天大谎，诬陷救人的法轮功而迷惑世人，用金钱利益收买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让人为他陪葬。现在大瘟疫已传染至世界190来个国家，夺走了将近400万人的生命，这是上天在警示世人，是淘汰坏人的。小伙子，如果像你这样的好青年不明白大法真相，而被邪党的宣传毒害，做了不该做的坏事，那不太可惜，太可怕了吗？是大法师父慈悲，一直在给所有人机会。现在三退人数已达到3亿8000多万了， 还有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我们得赶快救人，争取在更大的灾难来临之前救更多的人。只要心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心退出邪党组织的，就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得到上天的护佑。你说，如果我们不出来告诉人们真相，只在家里光顾自己学法练功，将来天要灭中共邪党时，得有多少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啊？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司机听完我的话，高兴地对我说：大姨，我明白了，原来法轮功真是来救人的啊，谢谢您。随后他大声说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为他高兴，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第三部分，司机 C 说，中共太腐败了，天真该灭他了。一天我外出办事，计程车司机是一位50岁左右的比较有气质的男子。上车后他问我去哪里，我告诉了他地址，他说我的家也住在那里，咱们真有缘。我问他在哪个公司上班，他告诉我在政府部门给领导开车。我说你在政府上班怎么还要开计程车呢？他说我开的是亲戚的车，利用星期天的时间挣点钱养家糊口。我说你在政府给领导开车，一定知道中共的腐败，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我刚说到这儿，他插话说，其实你们能知道的太少，这些年我给当官的开车，官场上的那些腐败的事情知道的可多去了，太多了，已经司空见惯了，国库都叫那些当官的贪空了，哪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日子过，共产党把我们的国家搞垮了。他打开了话匣子，中共从建政以来搞了多次整人的运动，害死了多少生命，当官的只为了自己，根本就不管百姓死活，他也失去了民心，气数已尽，他没有几天的日子了，看样子老天真要灭这个邪党了。听到司机的这番话，我说你是个有头脑有主见，身处乱世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看得很对，共产党假恶斗的本质，杀人害命，迫害修炼法轮大法正信的人，注定老天要淘汰他的。现在他还继续存在，是上天给那些无知的加入邪党组织的善良人们选择生命得救的机会，不知你是否三退了。他很痛快地说，我的亲戚也有练法轮功的，早给我退了，我也经常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知道法轮大法好，中共打压是错的，以后会平反的。稍停，他问我，为什么大瘟疫在中国被控制住了，而在外国还那么严重呢？我说，你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吗？你相信善恶有报吗？他点头。我说，中共一直用假话欺骗民众，中国目前疫情真实情况，咱们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据一些知情人士讲，武汉病毒爆发后，实际的死亡人数是电视上报道死亡人数的10倍不止，所以咱们可不能相信中共的话。再有，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有很多预言家都纷纷预言，在人类变坏，不相信有神佛存在，不相信善恶有报的时候，人类将有大劫难发生。国外那些瘟疫中失去生命多的国家，多数都是与中共走得近的国家，现在三退人数已达到3亿8000多万了，还有很多没加入中共组织但明白真相的人，都已经远离瘟疫了。可还有很多人听信谎言，处境危险，还有很多的世人没有得救，我们要赶快救人，争取在大劫来临之前多救人。他听后说，哦，原来是这样，我是支持你们的。我说，谢谢你，你的正义举动一定会给你带来福报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我下车后与司机相互挥手说再见后，我的心依然很不平静。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邪恶已经被清除的所剩不多了，众生都在觉醒。 感恩师尊弘传法轮大法，感恩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长时间，给更多世人得救的机会。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师父在贵阳举办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10日。为了满足贵州越来越多想学习法轮功的气功爱好者的愿望，在省气功协会的邀请下，师父在百忙中于93年8月再次来到贵阳，开办了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下面是几个参加当时法轮功学习班的学员的回忆。同修回忆之一，此次办班开始是租用省政府礼堂，后来因为来听课的学员越来越多，礼堂内外站满了人，于是出租方见识要求增加租场费。师父善意解释说，前面办班时有人嫌收费低，要求提高学员门票，考虑我传法宗旨是渡人，不能给学员造成困难，现在中途要加收钱增加学员负担，我不同意。当时对方没有达到目的，做了许多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但师父宽怀待人，根本不予理会，只是把会场换到少年宫后继续讲课。这之后个别人立令指婚，还准备在师父离开后办9天听师父讲法录音班，想用法轮功来收费赚钱。师父打来电话严厉制止，并将其人工给收了。师父本着对社会对学员负责，弘传大法救度众生操尽了心。办班期间干扰也很大，有邪灵的干扰和一些乱神对学员的干扰。一日新疆有母子俩赴昆明，经过贵阳时听说师父在此办班，于是急忙赶往船工厂，途中被坏人拦路抢劫。那儿子对抢劫者说，不许动我的包，里面是法轮功的书。那人听后马上逃遁。一天师父在讲课时告诉学员，刚才我们有两个学员赶来听课，被车压在轮子下都没事呢。另有一件更神奇的事，一天从遵义满载一车人赶来参加师父的学习班，因时间紧忙赶路，行车途中四个车轮飞了一个，谁也没发现。等赶到办班现场，学员下车后才发现怎么车子只有三个轮子，全车的人吃惊之余都明白是师父在保护学员呐，激动与感恩的泪夺眶而出。这样在师父的精心呵护下化险为夷的事，在法轮功修炼人中层出不穷。同修回忆之二，我曾是皈依佛门的居士，对气功也很爱好，过去听了不少气功报告，也不太相信哪一门派，主要练太极剑，也不见多大进展，都不是我内心要找的。一天我听一位气功协会的朋友以非常认真的口气对我说， 法轮功是超越目前所有气功的好功法，是天下第一的气功，创始人李大师更了不得，而且要与佛门有缘，根基较好的人才能修成呢。我一听，这不是我求之不得的吗？感觉佛缘就在身边，错过前两期李老师来办班的机会，此次再不能再错失良机啊。我马上订购了师父第三期法轮功学习班的票，每张40元，老学员半票，这是我见过气功班收费最低，也是全国最低的，地点在省政府礼堂。开课时我坐在前三排，目的是一则可看清这位誉满神州的气功大师，二则听得更清楚，别落下什么。快到时间了，大家都急切等待着，一会儿师父出现在讲台上，学员们掌声经久不息。师父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正气，身材魁梧，着装简朴，神态祥和慈悲，好似活佛下世。听了第一堂课，师父所强调和阐述的练功不长功两个原因，使我内心无比震撼。我过去不懂为何修炼，更没听别的气功师讲过修炼是直指人心，向内去找，踏踏实实修炼这颗心。明白了以上心法，生命如梦方醒，擦亮了因坠入红尘后被世俗物欲横流迷乱了的双眼，清楚自己骨子里就有的非善良的为私为我的意识观念，改掉过去许多沉浮的处事方法，并以和为贵，学会做事首先想别人，先不强调我自己如何如何，学会善待周围的一切人和物。经过这样一个踏实的内心世界的更新过程，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美好的境界，使自己精神生活质量提高，认识到心灵富有胜过其他，渐渐地淡薄了物质利益的享受与追求，舍弃执着，在物欲诱惑中用大法来衡量，该我得的就要，不该得的绝不贪。师父讲课时打出强大的功，把我过去因在名利场上争来斗去搞糟的身体调理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而且好的给留下，同时师父给开了天目。我看见师父给打下去许多不好的东西，看到师父一挥手间，七彩法轮满天飞舞，这一切的神奇与玄妙，使我在8天的听课当中泪水连连，内心深深庆幸，我终于找到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法轮佛法，所以无比珍惜《转法轮》这部旷世巨典，而且时刻感到自己融入大法的美妙。不久，我的例假又来了，而且我家三代都在大法福祉中受益，尤其是我弟弟，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2006年除夕夜，他忽然昏倒在床边，不省人事，送医院抢救，经检查发现头上有4个包，当时动手术切除了2个，不久又发现病源在肺上，肺叶上长有3.7公分的硬包块，医院诊断为晚期肺癌，要做4个化疗，药物反应剧烈，生命垂危。我守护在弟弟身边，告诉他和我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经常给弟弟讲真相，他很相信大法。奇迹出现了，很快脱离危险，从死神手里夺回了生命，而且康复迅速，头上又长出了新发，不久痊愈出院。出院前经医院检查，当时未动手术的2个脑瘤和肺叶上的癌包块不翼而飞，医生称奇，惊呼不可思议。我和弟弟都明白是师父给了我弟弟第二次生命。我经常用这铁证如山的事实向亲友同事讲真相，见证师父的伟大慈悲与法轮功的神奇殊胜。同修回忆之3，我人生坎坷，贫病交加，患有心脏病，严重类风湿，鼻孔萎缩变硬，长期无法睡觉，头痛、气喘、高烧、鼻血不止， 每次出血用十张纱布都堵不住，还堵得满脸肿胀，真是祸不单行，不久又患了左大叶急性肺炎。我丈夫是工人，工资低，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当今中国，如我家这样在贫困线上挣扎失业和面临失业的工人有几亿。为了给我治病，一家人扎紧裤带，咬牙借债，送我到几家大医院救治。几年折腾下来，结果不但毫无转机，还被医生判了死刑，此病无法治。同时家里以债台高筑，真是雪上加霜啊。而我上有高龄老母，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自己又成了个等死的废人，求生不能，求死不行，内心绝望苦楚，无奈中度日如年，以泪洗面。就在此时，大慈大悲的李大师弘传佛法，恩赐佛光，照临我身，使我绝处逢生，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在师父办班期间，从始至终我都是流着泪在听。一天师父给学员调理身体，我看见师父手一挥，突然听到耳朵里炸裂般的巨响，接着流出一团浓黑的东西，顷刻感到全身舒畅，病痛消除。当时我真想跪在师父脚下敬谢救命之恩，但是我明白，就是倾尽所有也无以回报师父于万一呀。唯有绝对信实信法，一丝一念内照归正，修成师父所要的生命，才不负师父慈悲救度。自修炼后，我与过去判若两人，人人都说年轻20岁，全身使不完的劲儿。修炼大法后，我亲身的变化是周围的亲友群众、单位里的同事改变了受邪党抹黑法轮功的谎言毒害，并从法轮功在我身上展现的神威看到大法是真实不虚、利国利民的好功法，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加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众口其称法轮功才是老百姓真正脱离苦海、走向幸福的大救星啊。所以7年多了，无论邪党迫害法轮功有多残酷，我都堂堂正正走在兼修大法的路上，坚贞不懈。同修回忆之四，我5岁那年在山东老家，中共恶党逼我哥哥当兵，母亲让他走了，恶党把我父母吊在树上逼问，突然日本人进村，全村人都跑了，4个姐姐也跑上山了，我年纪小跑不动，村里只剩我和吊在树上的父母，日本人没有伤害我们。事后恶党以此为由挖了2个坑，活埋了我父母，然后准备活埋我和4个姐姐，全村人都来求情，才使我们活了下来。我们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只好各奔东西，我被送人了，自幼在凄风苦雨中长大，患了许多病，胃痉挛、骨质增生、压迫坐骨神经、美尼尔氏综合症。我丈夫是个老实的工人，工资低微，2个孩子上学，真没3天好日子过。是慈悲的师父把这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手上。师父办班学费不高，否则我们凑钱买票都难。女儿在学校省下的钱买了2张票。我母女俩终于有幸走进学习班，喜闻佛法。得此宇宙大法，心里亮堂，明白了当人为什么那么苦。师父弘传佛法，就是给苦难中的众生一步上天而永远脱离苦海的梯子。只要修炼人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扶着天梯而上，就能回归永远美好的家园。就是这最好最正的大法大道的修炼，使我们坦荡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师父关爱每一位弟子，记得师父出来贵阳时，我女儿在校读书，我听完师父的咨询报告散场时，遇到气功协会的一位气功师对我说，叫我女儿快来学。回家我告诉她，
由于是住校，几乎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但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他如愿以偿。当时突然出现全省中专学校珠算定级比赛，校方规定参赛选手可免晚自习考勤。在一次听课间隙，学员围着师父要求签字，师父无暇休息，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师父身边的刘大姐看到众人把师父团团围住，急坏了，劝大家散开。在此情况下，我女儿站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谁知师父接过她手中的本子，给签了字。她心里直撑起，师父怎么知道她心里想的？有一位同修得法前患许多病，到处寻医，也练过气功，都没有转机。93年，他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咨询报告会，当场师父给他清理身体，是折磨他多年久治不愈的顽疾飞回湮灭。自那以后，他与贵州同修一道，致力于把法轮大法传给更多有缘人。他还谈起一件奇事，他当常人时在家中行走，经常无故摔跤。一次雷雨天，屋里突然停电，看见一股绿光从房间空中晃过，不知是什么，觉得奇怪。93年师父赴贵州传功结束，返回北京前到过他家，一进屋就说，你家中不干净。于是师父用手一抓，让他看见原来是一条青蛇，并说此动物已修了60年。师父清场后，他家便顺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